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近年来，癌症一直高居全球十大死因之一，每年都有好几万癌症病人濒临死亡。这些癌症末期的病人在身体上饱受折磨，在心理上也充满了恐惧，他们时时担心会遭人遗弃。事实上，这些病人最需要的就是安宁照顾。那今天我们再次请到有多年安宁照顾实务的主顾会周长奇修女到节目中来与我们谈一谈安宁照顾。周修女您好。
您好，大家好。
在您工作经验里头，你有没有碰到住进安宁病房，但是其实并不了解安宁疗护的这样的病人呢？
嗯，的确是遇过不少。他今天进入这样病房，是由于他的家中某一个家属把他送来的。当他进来的时候，接触了各种不同的工作人员，以及在给他的各种不同处方，是他在他自己理念、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希望下有些不太一致的时候呢，他就会出现一些身体语言或肢体语言，就是语言。如我们就有一个40几岁的乳癌病人，他的家人看到他的目前的病症已经各种的癌症的治疗，如开刀、化疗、放疗都已经做完了，而且现在非常的疼痛，这个乳癌的癌细胞转到骨头，哇，痛的他原来的医生已经没有办法可以用他的处方来控制。那他的这个家属怎么办呢？他四处打听怎么样为他的妈妈更好，唯有住进安宁病房症状控制是为他妈妈最好。可是他又难以启口怎么样告诉妈妈送到这样的一个病房呢？因为只是一个说那你会给妈妈在痛还有在照顾上更好，而简单的这样很快的就住进来了。可是他心里一直疑惑着，我为什么要住这样病房呢？
这
是什么样的病房呢？
就是这个妈妈并不了解说为什么会被送到这里
的确，那他就哈当挂西挂，比如说哎呀这个电视位置不好啊，然后这个病房太小了，这个护士服务的不好啊。好，我们的团队哈在沟通上很快的就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我赶快去关心他。一了解，原来他此刻的这么多的不满，是他心中的一个对这个地方的不满、不安跟不了解。好，那我们身为牧灵人的工作，第一个哈就是要给他同理心、同感，知道他在此刻非常彷徨。那么很快的，先给他回应他认为不满的，也告诉他说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这里为你服务，在一两天之后你再给我们判断啊。给他让这样的一个安抚、这样的一个陪伴之下呢，第二天他看到我就说，周修女，这里给我的照顾的小姐好好啊。
看着修女笑眯眯，再大的脾气也发不出来了。
那今天这个妇女哈在这里被照顾的完全是我的功劳吗？不是的，是我们团队，因为她有痛，目前这个痛呢护士传达给医生，给她的药控制的刚刚好，所以她脚不疼啦。那她因为脚不能够动啦，身体活动不方便啦，我们护士给她身体的照顾啊，她看到护士的轻声细语给她照顾的那么舒服，她原先对护士的判断现在都完全改观了。原来啊他在这个地方是症状控制的，可以让他的身体不舒服可以达到改观的这就是安宁疗护对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说你刚才讲说像这样的一个病患通常就是癌症末期，那他们在之前的所谓的积极的疗法里头已经试过很多的化疗啊，各种照顾60还是什么这类的疗法都试过了，但是仍然疼痛才送到安宁病房。
因为病的程度不同，那他要给予的处理都不一样。所谓癌症末期呢，就是他的
症状越走到后面，他的症状就会越多，他的疼痛就会越强。这样的一个处理哈，不是普通一般的就可以处理的。所以现在的艾米疗护是一个新的一个科学，一个新的科医科啊，他们要踏进这样的病房，还要专门去学这一科系。
那所以病人的病痛不是光吃类似比如止痛药这样的一个医疗方式就可以解决的吗？
您在说的让病人不要痛而用的止痛剂，那止痛剂的种类非常多，我们的病房的一些他们为了尊重病人我们所说的生命以及他的尊严他的自主，我们都会从最低剂量原来他服用的结果跟他的沟通在他的同意之下不断的在改善改变之中使用，达到他真正的不疼啊，那这个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基础治疗就可以，而是专门的缓和医疗的专业人员他们有去学习这一科而可以给的可以做得到的。
那修女在您的工作经验里头，你有没有碰到就是对于安宁疗护其实不是很了解，甚至可能说有一些误解的这种病患的家属呢？那你们怎么去跟他沟通，怎么样去
您问的这个很好，是在我们病房里面常常可以看到的。张妈妈跟着她的二女儿住在一起，所有的疗程都由二女儿整个的全程陪伴。因为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她为了妈妈的身心灵的平安真正获得善终，那她就到各处去打听，她比较了解，她就支持而且介绍进来了。可是她进来之前非常的矛盾跟恐惧跟不安。
为什么呢？
就是她有很大的压力在其他的兄弟姐妹，如果张妈妈她有生五个孩子，这个二女儿她照顾，可是还有其他的也是她的孩子，他们也很爱她很关心她，可是他们对安宁疗护不了解，甚至也就是说对妈妈的整个症状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妈妈生了癌症，也知道妈妈现在的状况不怎么好，可她也许不会很完全知道了病情达到什么程度，因为她会疑惑为什么要把她送到这个病房来呢？那是不是就不给妈妈治疗了？不给妈妈治疗了，妈妈是不是就会很快的去世？那婴儿就会对这个送进来的人呢很不满，甚至施加压力，就说那我们还要建议到别的病房，到别的医院去治疗啊。那这个女儿就会产生很不安，哎呀，那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了？难道我真的不爱妈妈吗？他们的判断说我不爱妈妈，给她送到这里啊，那我这样做是不是害了妈妈？好。
会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不安，这个压力，然后再矛盾，是不是真的还要接受大姐的建议啊？换一个病房，换一个医院再做一些他们所说的一些治疗。那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有一个动作，我们说是不是可以请那些很多有意见的都是爱妈妈的人呢，都请过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把他们的想法讲出来，
沟通一下。
对，也请妈妈如果妈妈知道她赞成愿意进来的话，如果妈妈不知道不赞成她不了解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先排在外面，把这几个先请进来，大家一起沟通甚至也可以说，那这个二女儿你可以先休息，那请其他的姐妹大家排单
来照顾一下，
都爱妈妈嘛那既然你对这边有疑问的话，那希望你能够很深刻的了解那了解是怎么样了解法，你就必须亲身去经验在这个地方的环境那也来看看妈妈在生理上的各种痛苦的反应我们采取了家庭会议，或者采取了提供的意见，他能够接受这些问题逐渐都能够解决也真能够让这个病人前面所说了，他原先不了解这里的照顾，不了解这里给他的处方的处理，他后面都是这个病人到最后都觉得哇，这你太好了我不愿意出院
病人会不想出院
对，因为 他被照顾了好，他也知道他的女儿也减轻负担呐、啊，啊，互相的影响是很真实的。他看到女儿每天帮他弄，他也很心疼啊。可是来到这里，好多人帮他的女儿的负担了他女儿的工作，哎，他那份压力，我拖累了家人，这一份压力他会减轻啊。啊，也许很多人在前面就说我不想活了，因为哈、哦、我活了我自己也痛苦，我的家人也很痛苦，都拖累他，我要早点走。您可知道我这么多的经验哈、哦、碰到的走进来的病人，没有人再说他要死。
哦、这是
原先他说哦，为什么没有安乐死？我希望早点死。
嗯哼，
到后面他不会提安乐死，他还会问一句很奇怪的话啊、哦。
嗯，他问什么？
我什么时候会好？
可是像这类的病人，他们最后会有这治愈的希望吗？
哦，倒是哈，他有了。很好的症状控制，身体舒服啦，唤起来他的希望，他的心情很好，就会人们所说的奇迹，就会超过了人们所说的三个月或是半年，有的人就活了快快乐乐的，也有多活了好久。
对，上次听兄你讲说、哦、原来医生诊断只剩下半年，就活了好多年。
那会想说哎呀我不要活那么久，活了好痛苦。不是，那要看你活的内容是什么。终究每个人都要死，有的人也说走进来就一定要死，那么请问你不走进来，在别的病房或在别的地方就不死吗？有病人的家属出去给我们做见证，他原来住的病房是三个人一间，他住中间，他们其他两个人通通是癌症，只有他自己走进来，他的家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不来我们这边住呢？安宁病房，那你病房好好哦。他们说走那边会死，会很快死。他反问他们，请问你们住在这里就不死吗？
所以心理因素占很大的一个，
对这里的不了解、
嗯、
啊。同样要死，同样是等待，乃是说你是如何等待，这个内容是不同的。
度过这一段，
对对对，这个内容是那么丰富。
嗯哼，
那在那边的等待就不同啦、啊。
嗯哼，
啊，为什么呢？这边的很多的专业人员给予他们的支持陪伴。
嗯哼，那兄弟，您刚提到安乐死啊，因为最近全球都在这个讨论，很热烈的讨论安乐死，荷兰也通过安乐死。那您工作，您在这个安宁疗护。工作了很多年，
嗯，
那以您的工作经验，您来看安乐死呢，您赞成吗？
啊、哦，我先抛开我宗教信仰以及我是修女的这一个角色来说哈、
嗯，
以我自己人性来讲，
嗯、
缓和医疗安宁病房还没有成立在我们更新医院，我对这不了解之下，我眼看着病人对我说：“修女，我好痛苦哦。
嗯”
我现在没有什么希望，只有一个希望，快点让我死。我受了这个癌症细胞给我的侵蚀，我看了他一眼变成皮包骨，哀求的那个眼神让我心疼的是，真的为什么没有安乐死让他那么痛苦。
如果一个人病人这样受这么多的折磨，那活得也很没有尊严。
家属在外头徘徊不敢进来，因为他要求去打止痛针，医生竟然说时间不到不准打。那个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安宁病房还没有推广，我的认知里面就说，真的癌症末期好痛苦，家人好痛苦，真的要成立安乐死，让他们早点结束，让家属不要那么大负担。可是我现在进入了安宁疗护的领域，我的观念改变了。为什么要安乐死呢？是因为他们承受不了这个痛苦啊。安宁疗护是可以解决他们的这个痛苦的，是可以减轻家里面的负担的。就是我刚才举了那些例子，连包括我自己本身，我看到我家的兄弟以及神职人员受着癌症折磨的痛苦的时候，我也对死亡跟这个病也非常恐惧，我就有这种观念说，哎呀，如果我得了癌症，我不要开刀，我不要治疗，可以早一点结束这个生命，快一点死亡。可是我现在想，不必啊， 因为现在有这么多各种疗法，而且有这么多止痛剂，这么多的方法可以帮我的病情控制啊。
嗯、
啊，如果我有一天得了癌症，我为什么要恐惧？我可以到安宁病房来，有这么好的止痛剂可以控制我啊。
嗯、
那也有这么多不同的人可以帮助我啊，
陪伴着支持着。
对呀、啊，那我何必要早点结束呢？在我的生命里仍然活到最后一刻都能够很快乐啊。那为什么要那么快结束了这美好的世界，我的生命呢？我的现在的观念改变了，乃是以这个安宁疗护缓和医疗对人们的帮助，这是我深深的体验，看到这个安宁病房的一个善业，这是一个善功善业的地方、哦、就是积功德的地方。来到这里工作的人员呢也是有这个心理、
嗯、
他们不会说啊，我们每天都是服务的快要死的人、哦、会有蹙眉头，会给我们带来不好运，不是、
嗯、
我们进来这边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丰满了我们的生命、
嗯、
然后学到了真正的什么叫做生死学，病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每一个人在死之前他们的这种生命的故事都会展现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修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的听众也分享一下呢、
嗯、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特别的案例，特别的病例能够、
哦、我有一个就在我的脑海中，我们给他取一个叫做 OK 阿嬷的为什么叫
OK 阿嬷呢、
嗯、因为啊你走到他的面前啊，你为他处理任何事情他达到满意而高兴的时候，他都会给你回应一句 OK 然后面对跟我们的笑。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自己本身一个字都不认识，因着他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之下，他认识了佛祖，然后全程的去念佛学经。
好，
他进我们的病房里的时候，他已经是胃癌末期，在进食食物的时候呢、
哦、很痛苦，
哎，都非常的困难，因而他常常会有恶心的现象，以及没有办法进食的那种困难度，要起床要躺床都非常虚弱，
行动都没有办法。
再加上他的支持系统亲情也很少，他的老伴也早就走了，他的年龄已经将近快80，他也没有儿女，只有领养了一个女儿领养的。在他病很虚弱而且需要靠人扶持的时候呢，他的女儿说没有办法照顾他，给他送到安养中心。此刻他的病复发而且非常不适的时候，就是难过的时候，就送进了我们的病房。从他的外观里，你刚才说了他会很痛苦，那是他肉体上，可他的心灵上很平静啊，
送进来的时候很平静，
是因为踏进我们病房跟我们接触之后。为什么呢？他看了疫情这么多这么关心他的人，虽然都不是他的子女啊，大家都很真诚的关心他啊，为他服务。那故事的重点是在什么呢？他对生命这么的真实，他虽然吃不下去，可是我们配合了他的宗教，他平常最喜欢吃，给他调了，磨了很细，他每天尽可能的我们给他扶到椅子旁边，他就慢慢的吃，他不因为说他吃不下了哈，或者他生命走得很深了，他就拒绝所有的食物，不会，他就慢慢的吃，可以坐在他的床旁边两三个小时哈，那对这个身体的看重他是知道的，可是他不加求要额外的什么需要。如我们给他检查了，他进来时发现说他有贫血，因为他食物很少，那么要需要给他输血。你知道他什么吗？他说医生谢谢你好意，可是呢我已经那么老，我努力靠我吃了就好，我不输血，这个血可以留给年轻人或更需要的人。
哦，兄弟故事真的是很感人哦。不过今天时间过非常快，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修女来到节目中告诉我们带给我们正确的安宁照顾的观念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